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要学习指示的侍奉第三课。在开始之前，我们想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引领，使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应该如何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如何能够尽你自己的本分，使你自己的国度得到拓展，你自己的名得到尊崇，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造就，使我们一同在你里面长进啊，共同服事建造教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如此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前面的侍奉，在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讲到了这个课的架构，还有指示侍奉的必要性。那我们今天来讲指示侍奉的根基。指示的侍奉的这个词，它源自希腊语，这个词更多的是一种服侍饭食的形式出现的。它最初就是在桌子旁边服侍的这样的人，后来它的名词或其他的动词形式共出现了29次，它用来指教会中的牧师的服侍，或者是指示的服侍，或者长老的服侍。那他最初出现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来一同看一看当时的情形。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又拣选了菲利、波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了指示侍奉出现的背景。当时因为彼得和众门徒一起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宣讲神的道，教会不断的拓展。后来又经过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美门旁医治那个瘫子，于是教会不断的增长。这时候为了教会正常的运转，于是大家需要有更多人起来服侍，这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我们当时知道有很多希腊人，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因为分散到各地，这些人被当地文化所同化，他们开始说希腊语，所以在这里头说到的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是讲到的这些人。像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实际上是讲希伯来话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因为语言上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所以在照顾他们的中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这些人就来向犹太人抱怨，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指示选立的一个必要性。那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段，他谈到了指示的一个基本条件，他提到了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然后接下来他谈到了一个设立指示的一个仪式，就是让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在这一段实际上讲到了指示侍奉的一个 条件，他们的资格，还有案例，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仪式。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些人的侍奉的这种背景的契机，也就是说只是侍奉出现的原因。当时有很因为有很多的从外地来的希腊话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因为语言上的问题和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中间沟通上的问题，于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上的因素造成了语言上的不通。另外我们知道可能还有一些民族上的偏见，因为他们这些人被分散到了各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中间可能有这种民族上的一些偏见。比方说我们华人中间有的人对台湾人或者是在国外的华人，他们中间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我现在是在北美，那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对一些比方说美国的华人，对他们的心态就理解不够周到。那现在我可以更好的理解他们，那这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才能更好的理解他们。所以这时候谈到了一个文化因素，一种民族上的一些问题，这是实际情况。然后这是为了解决这个方案，使徒想到的办法就是选择七个人来管理饭食。我们不是说这个管理饭食这个事情不重要，而是说大家有一个灵性上的一个长进程度不同，然后有一个事工上的分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照顾这个事工上的主次，为了让教会正常的运转，所以使徒就决定选择七个名声好、被圣灵充满、然后又有才干的人能够管理这件事情。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使徒案例的这些指示的基本的资格。我们在随后的课程当中还会进一步的讲指示的资格。那现在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谈到了有好名声我们在接下来的可能两课当中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个属灵的特质，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里面，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直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神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灵充满实际上对我们的侍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就在登山宝训里面也首先谈到了，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虚心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倒空。那倒空以后为什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因为我们乃是被神的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我们口里面才能说出来。所以我们乃是有神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才能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我们服侍的时候才能有能力。所以这个被圣灵充满乃是源头，好名声或者是这个好品格乃是一个带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被圣灵充满放在第一位。那接下来看到他谈到了一个实践的资质的问题，就是智慧充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充足这个问题。通常来说我们有在圣经里面会谈到有一些聪明，也会谈到智慧。聪明只是说对某些事件它有一些具体处理的技巧，而智慧则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的一些关键的关系，还有看到了 这个关键关系背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智慧的品质，到底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我们讲几方面，就是他一定要认识神，神是自由拥有的。那么既然神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乃是受造物，我们依靠神。所以这是关键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处理之道，就是我们必须依靠神。那我们再来看自身，我们自身因为是受造的，我们受造以后我们处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又因为犯罪的原因，我们有这个原罪的倾向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在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于是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偏差。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如果认识到自己受造的这一点，那我们就会在神面前，我们就会要有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是依靠神。我们在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呢？我们就要舍己。所以主耶稣基督特别提到，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这也就是说明了我们一个在侍奉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他人我们与其他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如何看待他人呢？神不仅造我们，也造了其他的人，将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我们在与其他人的时候相处的时候，神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就谈到那人独居不好。这当然不仅仅是说一种婚姻上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社交方面的一种需求。人都不是一个孤岛，所以我们处理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实践的智慧。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里面说，主耶稣基督说特别是他对这个十诫做总结的时候说，诫命中的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爱他人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使徒约翰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提到了我们处理之道。所以这些执事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也必须有智慧，如何能够很好的把自己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另外，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条件下，比方说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注重家庭。那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受到了很多的，比方说这个儒家思想，或者是有一些佛教思想，或者是一些道教思想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我们千百年来的这种农耕文明渗透到中华民族这个骨子里面的这些文化，也影响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一些关键。但是我们每个人既然被神从这个文化环境当中选召出来，神给我们一定的这样的独特的特点，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去服侍，所以也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只是案例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比方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放在神面前。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乃是说了他们的一个逻辑的优先顺序，就是说神是第一位的，我们是第二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面他我们要提到，我们如果以神为参照点，我们要一直总是把神放在第二位。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说忽略了其他的关系。比方说这个使徒保罗也说如果不看顾自己家人的，比那些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彼得在传福音受到了那些祭司长还有那些犹太的长老他们的催逼以后，他是听从人不听从应该听从神不听从人，让他们去酌量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关系。那么做指示侍奉的人，我们蒙召一定要把这个关系理顺。那另外在个人的关系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应该把身体放在灵魂面前。我们人是一个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的一个二元但是合一的一个人我们的本质是属灵的，因为灵使我们能够生存，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也是看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属灵的状况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华人会说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行尸走肉，不是说他不是活人，而是说他的灵魂已经败坏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我们灵里面的一些最根本的需要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我们的一些肉体上的需要放在第一位。那今天很多教会之所以不能够很好的传扬福音之所以缺少活力，就是因为他们太多的时候体恤这个肉体。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茶点，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来吸引大家能够到教会里边来吃饭。但是吃完饭以后，大家很快就离开了对于一些属灵的事物反倒不关心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说，不能够把身体放在灵魂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也是我们处理的时候我们作为指示需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这个时空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分清这个轻重缓急，还要分清这个短暂与永恒的关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逼迫面对身体上的这样苦难。那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苦楚当然这跟自己的一些认识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经历一些苦楚，那我们通常没有办法就经历这种灵里面的破碎，灵里面的长进。因为每一次这个危机实际上既是一个危险，也是一个机遇，使我们有属灵里面的突破，能够长进。所以这个大卫曾经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最后他说他认为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他对神的认识才有一个进一步的突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自己放在神的永恒里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人生实际上是一个短暂的，人生是一个射线。世界上有三种存在，一种是这个有始有终的这样一个，比方说桌子的存在，它存在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另外是一个人的存在，它是一个射线型的存在，它有一个降生 也有一个死亡，但是这个死亡是指一个肉体的死亡，而不是说他灵魂的死亡。这个灵魂是一个有一个起点，但是却没有一个终点的，所以它是一个射线型的，一个无限，是一个单向的无限。另外一种无限就是说神的永恒，它是一个无始无终汪洋一片的一个无限。所以我们乃是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神的这个永恒当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做指示、每一个蒙召服事的人，都应该把我们放在这个永恒当中来考虑我们自身的价值，来考虑我们服事的作用。好，我们这一课就简单的讲到这里，谢谢大家。